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过去这将近2年的时间，三不五时，几乎每天，然后在我们的节目中都要提到两个英文字母，叫做 AI， 你不提它真的不行，每天股市呢都围绕着 AI 的这个话题在讲，那你讲到那个财经的相关的讯息呢，怎么绕都要绕到 AI 去，所以 AI 已经是变成一个趋势，大家都认同了，那全世界的国家呢也都在发展 AI 相关的产业，那我们台湾到底在 AI 产业的布局现在是怎么样？那我们在 AI 产业的布局有没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全世界的 AI 发展上面占一席之地呢？在最近的财讯双周刊呢，他们做了一起封面故事去看到台湾的 AI 国力哦。那到底台湾的 AI 国力如何？我们今天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乐来好好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玉斐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你们最近做的这个专题哦，非常的丢席啦，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台湾到底在 AI 发展如何。现在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封面故事，你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我们最新知道就是北美四大云端业者最新的资本支出已经来到7000亿美金了。那可以观察到全世界其实不只是美国纳斯达云端，各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努力在建自己的 AI 基础建设，就是有 GPU 的算力。那比较特别的是，其实我们台湾最大的引擎其实是来自于有国家支持的国网中心，它就是帮忙台湾建设各式各样的超级脑，以前都是 CPU 嘛，大家都知道，那现在就是因为有 AI 必须要用 GPU 的方式去算，过去台湾比较缺乏这样的算力规模，最早只有一部就叫台湾32号，但是其实它也是很旧的 GPU 了，也即将面临退役。那我们都知道 AI 其实也才这3年来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国网中心知道的时候觉得不能输啊，就是所以那时候我们有采访到国网中心的主任张朝亮，一年前他那时候非常的担心，因为 H100 的晶片他都还要去排队，但是台积电自己生产的，虽然我们台湾电子5哥这些是 AI 伺服器最大的组装的代工厂商，但是台湾居然就是要盖自己的算力都必须还要去排队等晶片。
是，然
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说 AI 算力就是国力嘛，所以在一年前的确政府也有了解到没有办法， 在这一个赛道上落后，所以短短在一年之内，其实国网中心就争取到了100亿的资金去打造最新的金创26，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总统赖清德有亲自去做揭幕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电脑就是我们知道所谓的金创26 Nano 4，就是最新台湾最强的 AI 超级电脑。
嗯哼，
那它一启用就登录了，我们知道有一个排名叫做 Top 500，它就是会统计，如果你有去自己去申请的，会统计一个500大的超级运算的大型主机的一个排名。那一登录的确它就是排到第29名，虽然这个成绩跟以前台湾32号一口气有冲到第10名来比，虽然是没有那么排名没有那么漂亮，但是短短一年内其实台湾整体的算力是进步了3倍之多。除了国网非常积极在建制，我们也看到民间企业也都加入这个赛道，然后建制了非常非常多的算力。
是，那请教一下玉斐哈，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来解释，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哈。很多人对于国网中心大概不是那么了解，是不是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国网中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地位又是什么呢？我想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国网中心之后，我们再来谈国网中心做的事情，可以吗？
可以。因为这一次我们可以知道总统赖清德是直接去主导整个 AI 新时代建设这样的一个全新的针对，特别针对 AI 这样子的计划去执行，那所以他会拆解很多个单位，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国发会，有国科会，那国科会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跟科技相关，他会主导科技相关的法，应该是主导科技相关的建设。那国网中心其实就是隶属于国科会下面的一个单位。
嗯，
我们通常都知道，就是台湾有蛮多的超级电脑的部署，其实都是肩负着台湾基础科研的一个国家使命。它非常重要的是，比如说它会跟学术单位合作，然后还有像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国家基础的科学研究也都会放在国网中心。那过去来讲，因为国网中心它需要的算力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庞大，是因为比如说气象局，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气象局其实也有自己的超级电脑。
嗯，
那国卫院还有甚至中科院，其实国防、医疗、气象都有自己的大型的运算主机。那国网中心比较会是跟学研相关的，就是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跟大学这边做合作。
嗯，
对。那因为比较前沿的科学，它还是需要有这种大型的运算的需求，因为毕竟学术单位它没有那么有钱嘛。
嗯，没错。
对，所以它必须还是要国家去支持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
嗯，
所以一开始第一台 GPU 的大型的主机，其实就是台大过来的陈良基，那时候的科技部部长去做主导的。他就是发现学校端缺乏这样的资源，必须由国家去统筹，所以有第一台 GPU 就是 AI 算力的出现这样子。
嗯，是。所以这个国网中心的角色就是在这个 AI 算力上面，它等于是一个前行的单位，就是对不对？可以这么说。
对，没错。
好，那他现在在 AI 这个发展过程，你刚才说现在我们全国也请全力在发展这个 AI 产业哈。那现在他的在算力的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是专业人士，说算力的这个程度上面跟其他国家比起来，目前到底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因为我们这次最新 Top 500，去年11月才刚公布最新的排名，台湾这次是有入列10座超级电脑，
嗯，
对，数量是创下新高。
是，
如果用算力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新高纪录，因为大家知道晶片的迭代，现在可能跑到我们刚刚有讲金创26就是用4奈米，接下来辉达的还有3奈米， 其实算力的速度增长最近几年是非常非常快，因为晶片的技术的增加、嗯、那从这十座超级电脑来看，我们看到国网中心其实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在这当中其实它就有我们刚刚讲最大的排名29名的就是晶创26、
嗯、
然后它还有一个晶创25，它的规模是比较小，是因为当初我们知道 AI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很想要跟 LLM 去做一些竞争，就是为什么他们有 LLM 我们没有，就是大型语言模型、嗯、那时候国网也想要有一些使命啊，对，他跟中科院应该是跟中研院有合作一个台德的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去做训练、
嗯、
所以他在很短时间也有去做一个比较小的运算主机出来、嗯、
是，
然后我们再看到其他的排名里面还有我刚刚提到台湾32号也是在500大里面，就是还是没有完全的消失啊，但是因为他之前是用比较旧的 V100 的晶片，就是回答 V100 的，所以他可能在两年之后他的算力也不会像现在先进的晶片那么快，所以他到最后通常国网中心这种退役的超级电脑他就会捐给学术单位、
哦、
那我们还有看到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台就是晶创一号也是规模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次排名里面几乎都是以 GPU 架构为主了，对、
哦、是，
对，
嗯，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哈、我们刚刚大概已经了解了这个国网中心它在这个 AI 发展上面的角色跟地位啊、哦。那算力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对很多人来讲哈、哦，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是不是请玉斐帮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算力在应用上面可能会跟我们比较有关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方面的事情？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呢？
我们因为知道算力啊，因为生成式 AI 啊，它是这种很适合大量平行运算、
嗯、
对，跟以前 CPU 就是很棒的大脑、
嗯、
然后算很难的题目不太一样，这个是可以 GPU 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重复一直重复计算，然后它去生成出透过这样计算生成出你要的答案。那我们通常我觉得我在过去到现在的采访，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疫情期间，然后有为什么疫苗那么快出来？其实就是重复的公式，它是一直算不一样的发生的结果。大家应该知道很有名的就是像蛋白质折叠，然后它有，对，它有非常多的折叠方式，但是它的组合成分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它的拆解之后它有各式各样的形状，然后再去很快去算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疫苗、
嗯、
那国卫院也有跟我们分享，其实他用了超级电脑之后，比如说人生病了，我们可能就是要取他的血液的样本、
嗯、
然后之后要过好几天的分析我才可以对症下药，中间可能要不断的尝试不一样的抗生素啊，或者是对，但是现在这样的算的速度加快了。
哦 ,OK,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请玉斐来跟我们进一步的聊齁、哦、在这个国网中心打造的这个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超级电脑晶创26。
对，晶创26、嗯、你看这个讲都还讲不出来。那到底接下来发展在应用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可以突破的地方，然后可以带领台湾的 AI 产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聊咯。
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b.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最近财讯双周刊所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我觉得很多人都对这个题目应该都非常有兴趣，就是我们的 AI 国力到底是进行到什么样的地方齁，他们的标题叫做台湾 AI 国力关键报告。刚刚玉斐其实跟我们聊了，就是在讲我们这个 AI 国力的时候不得不提的一个单位叫做国网中心齁，刚刚也提到国网中心做了什么事情。来，接下来讲一下他这个国网中心所打造的金创26的超级电脑接下来会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电脑可以帮助我们在AI 发展上面有什么样突破性的发展吗？
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么大的算力，其实算力其实就是可以很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算力出租业者它是用分钟来计算。
哇，
对，就是对，它是我去租这个算力，我用几分钟去算那个价钱，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接下来国网中心的使命就是比如说科研的基础，我们知道台湾可能就会像是台湾比较强的有半导体有电子，然后甚至到传产都有可能，所以像我们知道之前有分享一个例子就是跟智慧制造有关，对，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先透过机器人去收集数据，然后去开始做一些模型的演算，然后让整个产品的制造的流程可以加速，然后良率提升。比方说我们用最简单，用比如说用视觉，那我们以前透过机器人的眼睛然后再到它的动作，可能没有那么快的 AI 或是晶片，它的效率会很低，可是我们可以现在发现有了 AI 导入之后，其实机器人从抓取的动作开始它就会变成更灵活了，它可以判断以前我可能它是只有 2D， 我可能连这个物体的高低厚度宽度空间感完全都没有，可是现在其实机器人加上 AI 有数据之后它是有空间感的，对，
是，
所以它从精密的抓取的动作开始就会更细致。像我觉得我每次看展场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看啊，其实真的机器人的进步速度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以前为什么要单一动作，因为单一动作最好控制，
是
也是最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过程，但是因为越复杂你越没有办法控制嘛，因为它会出错，可是现在有了 AI 有了大数据之后，其实你可以让机器人学习之外，它可以开始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像我们知道最新的特斯拉的自驾车它就是开始有新的判断能力，它知道那个是人还是物体之外，它可以接下来预测如果我停下来是不是可以避免之后我不会撞到人，大家应该有印象，比如它发现一个物体出现了，它停下来，他之后发现他不是物体，他会继续开，但如果他可以继续做判断的时候，他可能避免下一个他开过去可能是有别的东西出来，就我觉得是接下来 AI 就是因为他有大量的去喂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国网中心接下来他会有个试验场域也是自驾车的部分，就是台湾一直都有自驾车的试验场域，但是往往就是雷声大雨点小，那四月的时候会有个新一波，就是国网中心跟中华电信还有 NTT 继续在自驾有更多优化的动作。其实我觉得对，就是台南沙仑那边，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一直在期待 AI 为我们带来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在身边无所不在，虽然就是除了比较小的工具大家可能手上都有 AI 工具，但是你要导入到像如果有机会到国家等级的，可能从我们一进国门要怎么利用 AI， 或者是从医疗方面，然后所有的政府单位，政府就是非常想要积极从政府单位的高度去框架可以用 AI， 那怎么好好用 AI， 就是合法用 AI，
让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真正让我们可以感受到 AI 的威力跟它的效率。不过你没有讲，我还真不晓得台湾有在做自驾车的实验，因为印象中都是那些大厂啊，特斯拉啦，还有大陆一些厂商，他们有在做汽车，在做这个自驾车，没想到台湾也有。好，你说四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出来是吧？
对，就会有新的 应用出现
啊，是我们期待哈。那讲到应用啊，其实就像刚刚玉斐讲的，我们希望未来 AI 在生活上面可以帮到我们很大的一个注意了哈。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产业开始也慢慢把所谓的 AI 导入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流程当中哈。那可是问题就来了哈，每个产业都说我要导入 AI， 但是每个人导入 AI 之后的成果，或者他会不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跟挑战，好像最近也开始慢慢有一些讨论出来。所以玉斐怎么看呢？就是说当这个 AI 开始被引入在各个产业的时候，他们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跟挑战会是什么呢？
应该是说我们在这次我们有做一个问卷嘛，就是针对上市贵公司的主管或者是企业主进行调查，其实发现大家都想要导入 A， 但是有几大的考量。当然第一个就是人才不足，大家是很忧心的。然后再过来就是成本，其实大概我觉得导入的成本会很高，对，这个部分都是大家会觉得一开始进入是有点障碍。然后再过来可能很多传产它的资料甚至都完全还没有数位化，这就是更麻烦的。对，他就会不知道 AI 能够帮他做些什么事情。
是，
所以我们这次采访之后会发现企业，当然就是大企业走得比较快，比如说像鸿海。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梁伟在工总的一个演讲开始分享他如何集团内部如何应用 AI 节省他们的工作上面不必要的费用，尤其是事务的开销。
是，
他就有分享一个例子，以前他们在招工的时候可能动辄一天都有上万人进来，那有些其实不孝的中介者就会介绍一些不 OK 的员工进来来骗，然后来骗钱，就是比如说生病啊，就是因为鸿海福利还不错，他就可能有保费啊补助
哦，是是是，
是会有一些，对，就是他就分享，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良莠不齐的员工混进来。那现在他们利用大数据，然后利用 AI 去做筛检之后，其实会过滤掉一层不适合的名单，
是，
然后反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他就觉得这个超好用的。对，
是，可是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就是说现在各企业都要导入所谓的 AI 的相关的措施也好，这些设备也好，你刚刚讲到成本的问题，那可能真的很多的企业没办法花钱做这个，那他是不是要面临被淘汰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危机呢？还是说他们有什么办法也能做 AI 来提升他们的工作跟这个生产的效率呢？
对，因为现在比较麻烦是如果你对 AI 像是个旁观者，你就觉得啊，反正我又没有做 AI 相关的产品啊，我又没有做 AI 的好说伺服器也好啊，什么散热，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场 AI 赛道不能当成局外人。因为当你连你的员工可能手机都有一堆 AI 的工具的时候，其实企业主就要有一个 AI 的基本的思维跟素养。所以这一个是，这个只是工业级的大革命。我觉得这是已经是我们应该，我看那个四大云端业者的7000亿美元的基本生意。